对，他没有注意你的地点，
对，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叫一个在美国的人看 Foodpanda 其实没有意义。
对啊，常常在半夜推给我一些，哎，现在有那个哪一些商店外送85折，然后我就很想要吃但是都叫不到啊，
没办法，送不过来。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观众可能都知道我前几个月都是在请育婴假的状态嘛，所以就全职照顾我们的莉亮宝宝，照顾了几个月。那我两周前呢就回到公司上班了。
目前上班两周有什么心得感想？
心得就是照顾小孩跟上班真的是不同的两种技能呢。
你现在比较想要哪一个？我可以随时欢迎你跟我交班回来顾莉亮。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综合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工作一下累了，然后中间休息的时间就可以去玩一下宝宝这样，然后看你喂他喝奶。
我觉得玩的部分的确是不错，
对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累哦，要喂奶啊，然后跟他玩，然后跟他让他去睡觉哄睡等等，其实会花，如果是整天的话的确会蛮累的啦。
对，我觉得大家想到育婴假或是生产假常常都是说放育婴假或是放生产假，但说真的实际体验之后，我觉得其实不是在放假，其实就是给你时间去做照顾小孩的事情，其实一整天下来都是处在一个劳动的状态。
我回来照顾莉亮之后，我真的觉得工作太轻松了，我巴不得马上回去工作。我觉得工作，欸，你在上班的时候人都是可以沟通的耶。
小孩子没办法沟通。
小孩子是气的时候就是狂哭，就是赶快给我东西吃，我要睡觉睡不着怎么办，你就是要去猜。所以某方面来讲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就是理解小孩背后的情绪在干嘛。对我来讲，
嗯，
对，但我真的觉得工作现在回头看好轻松啊。
这么轻松。我觉得我的工作还好，就是不一样的技能啊，我也不会说我的工作很轻松这样。但总之呢，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再重新回想一下自己的工作啦，毕竟几个月没有做原来的事情，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生疏。那好在说我回来的时候就是陆续的就慢慢的上手。那因为我们公司刚好我回来的第二周是 Hacker Week， 就是是一个大家可以做各种自己想要做的 project 的一个时光嘛。那很可惜因为我太晚回来了，所以来不及组队了，就没有参加，但刚好用这个时间再复习一下之前做的 project， 然后也有新的 project 要开始，可以多看一点一些文件啊，然后开始做一些事情。
哦，我最喜欢 Hack Week 了，因为就会变得很清闲，大家都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上面，所以某方面来讲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让你可以，欸，好好看一下过去几个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看一下 project 的进度。
等一下，还会不是应该是要来做一个另外一个小小的很快的专案吗？
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做专案。
好像是耶，欸，很容易拿来变成赶快把自己手上还没做完事情一次很专注的做完的时间。
我觉得在比较中小型的公司的时候 Hack Week 好像真的就是 Hack Week， 可是到后面组织变大，其实我觉得 Hack Week 很多时候会变成 Focus Week。
对，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很尴尬啦，因为你手上就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嘛。那 Hack Week 就是一个你公司会鼓励你参加，但是基本上主管会希望你是在你不要影响到你原来在做的事情的进度的状况下去参加，通常会变这样子。
会吗？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如果你有 Hack Week 的 idea， 你其实可以不用做你平常的事情。
但我觉得很多员工会自己心里会觉得过意不去，欸，
这样不行，这样不 OK，嗯，只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因为想啊，我手上的东西就是好像没有告一个段落，然后自己会加诸自己的压力，然后想要把它在那段时间偷偷完成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员工自己会心理上面有压力，所以即便有一些很想要做的 project 也不一定真的会利用这个时间去把它做出来。好，那另外很有趣的事情呢，是我们公司也我一回来之后呢就宣布说 3月15号开始，所有美国公司都会，所有美国的办公室都会开放了。那应该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办公室，如果是疫情状况还不错的地方的话，那公司也会开放。那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啦，就我去年加入 Twitter 之后，其实都还没有进过任何一间办公室，我也还没有拿到我公司的 badge。
对啊，你连识别证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完全都还没有进过办公室吗？
对，所以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备着状态。我就是听到这个最新消息之后呢，就赶快去开了一个 HR ticket， 就说哎，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备着啊？不然就算办公室开我还是没有办法进去啊。
对啊，因为应该很多人跟你一样都是在疫情的时间加入的嘛，所以感觉上最近除了 Twitter 以外，很多公司也都是有一样的政策嘛。比如说微软已经叫大家开始回去了，然后像 Meta 还有 Google 跟 Apple 都陆陆续续在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候叫员工慢慢的从回去一天两天三天，那会是一个比较 hybrid 的 model 啦。
对，那 Twitter 的做法是办公室会开放，但是并没有强制说员工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点都要全部回去公司上班，或者是一周要上几天班之类的。应该说一周进几天办公室啦，就是全部都是看你自己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对你来讲是最有效率的。那我自己是认为我应该会喜欢一周进个一两天办公室，那因为有时候去办公室你换个环境可能会比较容易专注啊，或是进办公室拿点吃吃喝喝的、啊、
对，我觉得办公室最方便就是你不用想说午餐要吃什么，然后你的那些气泡水什么都不用自己买。
对，所以就觉得有时候回办公室上班应该是也还蛮不错的。但是像 Apple 我看到的消息是他有强制说员工要回去上班，而且是陆续的，比如说四月开始是一周至少要去一天，五月开始一周要去三天，就是你一定要进办公室，
就是强迫大家变成是 hybrid。
对，
就是变成是五天内到后面就是你至少一个礼拜要进去三天嘛。
对，
但是 Twitter 是可以自由决定嘛，你可以完全不回去也可以。
没错，而且就我所知办公室的桌椅现在都会变成 unassigned， 就是你不会有一个固定是给你的位置，就是大家去了就看哪里有空位就坐下来，或是你也可以先上系统去保留你的位置以免被别人占走，但基本上不会有 assign 给你的位置。
对，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还是蛮多人可能会不想回去的啦。虽然说大家在过去两年呢，远端工作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挑战，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大家一旦享受过这些弹性，享受到你可以睡觉到上班前的最后一分钟再起来，然后直接开会，这样的弹性，我觉得大家已经回不去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家里最大好处就是，你知道可以边撸猫然后边开会。
真的是这样欸，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这种比较有家庭的，然后在家里的工作空间是够大的人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是刚毕业，然后你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你可能没有其他人，你家里没有其他人的话，你可能就会很想要回到办公室。所以我觉得当然也是看在不同的阶段你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嘛。
欸，对，真的是看你现在 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子，因为确实蛮多单身的朋友他们就会自己一个人住嘛，所以其实会蛮希望去办公室可以有多一点的人际交流。
对，但是我就在想说到底未来会怎么发展，就是到底未来呢，比如说这些公司如果像比如说像 Apple 好，他还是强迫员工需要至少进办公室三天的话，会不会他们会流失人才，会不会他们其实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会比较难，这个东西就是要持续观察的啦。因为 Apple 的在这方面态度是还是强硬，但是比以前的确是有软化的嘛。我们记得去年底的时候不是就有员工说他们不要回去嘛，然后 Apple 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在1月回来。
对，
那后来因为 Omicron 的关系现在延期了，延到现在4月再回去。
对，
目前这次他们宣布要回去的时候感觉反弹的声音比较没有这么大，所以或许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好像接受这种 hybrid model 了。
对，其实蛮可能是这样子啊，不过后续就继续观察咯。其实我在想可能就会变成大家各有所好，那你就会去你比较偏好的那个公司嘛，因为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那说不定这个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到 Apple 去工作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吸引力之类的。
没错。好，那今天就到难得的肯吉说故事时间。
是的，通常我是比较爱说故事的那一个。
对，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Uber 从他们快速扩张到跌落神坛的故事。因为最近我开始放产假嘛，所以我希望能够达成一些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多看一点书。那我最近就在看一本其实是几年前出的书啦，叫做 Super Pumped The Battle for Uber， 那中文翻成自意横行。 那我会注意到这本书呢，是因为呢，其实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同名的电视剧，就改编自这个书的电视剧即将搬上荧幕了嘛。
对，
那演出的人呢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演员，叫做 Joseph Gordon-Levitt。
哦哟，发音好标准哦、
哎、
有练过、
哦、还特别去查一下 Levitt 怎么发音。
对对 对, 对，不要念错了。
对，但是我其实没有看啦，因为我觉得那些剧现在都散落在各个不一样的串流平台，像他是在 Showtime， 我就没有订阅，我就想说如果没有在 Netflix 上，我也懒得特别去找来看了。
对啊，不然每个都要 sign up， 其实还蛮花时间花钱。
对，但反正呢 Gordon 我觉得他是我还蛮喜欢的美国演员，我觉得他的神情其实跟台湾的吴康仁那个表情是有点像的。
真的超像的，我常常觉得他就是美国吴康仁。
没错，我觉得他就是美国吴康仁，因为我在台湾最喜欢的男演员应该是吴康仁。
对，
然后 Gordon Levitt 我觉得他算是我蛮喜欢的美国演员。对，反正总之我们没有看这个剧啦，所以我看烂番茄的评论感觉是没有到很好，所以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看。
但预告片剪的还蛮不错的啦，我觉得可以看预告片。
对，反正呢他就是演里面的 Uber 的共同创办人兼前 CEO Travis Kalanick， 简称 TK 啦，大家在业界里面都叫他 TK。那我就回去看了这本书，就发现了它里面讲了蛮多从 Uber 算是从09年以后进入一段高速扩张期嘛，然后都是在 TK 底下发生的。那他们当时就无视各种法规，冲撞各种体制，就是有一种我钱很多，他们当时就是新创界的超强独角兽，吸引很多创投纷纷投钱进来跪舔 TK。
听起来好像流氓。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流氓的存在，因为就仗着他们钱多，然后无视各种规则，然后做出蛮多一系列非常有争议性的事情，包含他们里面的可能整个 bro culture 兄弟文化也非常的盛行。你还记得之前算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之前有一个女生在 Uber 工作，她担任 SRE 工程师，叫做 Susan Fowler。
对，
她就出来控诉里面有很多这种性骚扰，她的前主管要求跟她上床但是被她拒绝的事件。
对， Me Too 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嘛。
对，算是2017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反正那个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然后这本书呢就讲了蛮多我们那个时候有听到看到的一些故事，但是我觉得看书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加了蛮多细节，就是当时在新闻上你可能只看到片段的一些事情发生。
对，
但是它作为一本书嘛，它会去访问里面当时有牵扯到的人事物，所以就瞬间这些故事都变得立体起来了。所以今天就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在里面看到一些还蛮有趣的故事。
好，我板凳已经拉好了。
拉好板凳，今天就专心柯柯就跟观众一样就专心听我讲故事。
没错。
那我觉得首先其实一开始 Uber 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打着黑头车出租行业的一个招牌，就不像现在一样，不像现在是每一个司机每一个人你只要有家里有空闲的车你就可以变成 Uber 司机嘛。
对，
所以当时他们经营的是比较高端的市场，但是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打，我觉得就很像在打那种你在看那种三国志一样，比如他今天要进军波特兰，然后隔天要进军纽约，之后要进军什么台湾的某个市场，他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这样打。那他们在打城市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先去跟主管单位沟通一下，
对，
然后他们就会有扮演几个角色，就是一开始先试好看看说这个城市的法规能不能稍微通融一点，让他们直接进军那个市场。但是严格来讲他们当时如果只是做这种黑头车的行业的话其实是没有违法的啦，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加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Uber， 就是每一个人你不用任何的计程车牌照你都可以上路开车。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在每一个城市扩张的时候就会遇到蛮多困扰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确是在法规上是没有根据的嘛。
对，
那他们会尝试跟当地的交通委员会协调一下，那很多情况下这些交通法规制定需要时间，所以他们常常发现呢在那边等这些政府官员做出决策然后让 Uber 合法的进入其实是浪费非常非常多时间，
就速度太慢了跟不上他们想要扩张的速度。
对，而且他们就会遇到很多计程车业的阻挠嘛，因为当然计程车业就是直接受到影响的行业嘛，就是说你们没有执照我们花这么多钱，那些执照可能一张可能好几万美金到十几万美金都有可能。
对，
所以他们后来就发现这样的跟政府官员这样慢慢沟通其实是太浪费时间了，所以他们常常后来就直接不管了，我就比如说今天几月几号我就直接进军波特兰或者进军西雅图，直接开始发一堆奖励金然后招募一堆 Uber 的司机，有的司机呢再想办法诱使乘客进来。
对，
直接算是打那种游击战一样直接开打，然 然后等到政府官员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几个礼拜了，他们想要防止 Uber 已经来不及了。
对，太多人 sign up， 也太多人开始用了。
对，因为已经很多乘客在使用了嘛，乘客这时候就会不爽。就如果今天政府说好 Uber 禁止进来，那乘客就会说，哎，为什么我们用的好好的，你要突然 ban 掉？所以他们这种情况下，在早期是非常的奏效的。他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快的就席卷美国，然后慢慢的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城市扩张，然后这也造成他们的每一个城市的经理就是 manager， 其实他们权力超大的，因为 Uber 那时候就钱很多嘛，所以像 TK 的管理模式就是说，我不管你要怎么做，他就把每一个城市的经理就当成是一个，好，你就管这些人，我给你这些经费，你要怎么样做 marketing， 你要怎么样招人，我都不管你，反正你就是把这个城市给我打下来就对了。
嗯，听起来跟贝佐斯有一点像。你这种叙述方式就会让我想到贝佐斯。
怎么说，贝佐斯也是用这样的策略吗？
应该说就是还蛮相信，比如说他派去开拓新市场的那个头头，然后就是告诉他说，你就是赶快先试了再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就是太小心翼翼啦，就是你很多事情都是先试了你才会知道效果怎么样，这种感觉。
对，所以 TK 也是类似这样的模式，然后他就给予这些城市的经理非常大的权限，所以这就是造成了为什么后来其实即便这些 manager 或者是他 manager 底下新的人，即便有一些很糟糕的行为，他们还是不会被惩罚。因为 TK 本人就是这样，就是说反正你只要有成绩交出来，我就继续给你钱，我就继续让你去扩张，最后呢就是看谁的绩效好，谁把这个城市打下来谁就赢了。所以这就造就了他们很多这种兄弟文化嘛，因为等于说这些城市经理他们就比如说，好，我现在在某个城市攻城略地然后很成功，他们就会开始比如说庆祝 party party all night， 所以就会很嗨。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呢，他们这种文化就是源自于 TK 的行事风格，
就 TK 自己带头鼓励这种行为啊。
对，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看什么资料说话，也不一定是看谁讲真的比较有道理，而是 TK 讲什么就算了，他只要觉得说，好，这个人他看起来是有能力的，他有端出成绩，即便他在私底下的行为可能有很多很走中很具有争议性的，底下员工都举报他，他还是可以在那个保护伞底下。
嗯 OK，
总之 Uber 在这样的方式下其实扩张的蛮快的嘛，但是后来就一系列有很多争议性的侵犯隐私的工具以及行为慢慢被爆出来了嘛，这些我记得是从2012-13陆陆续爆到2017年，然后 TK 就是在这些压力底下在2017年算是离职了，从 Uber 的 CEO 卸任，所以17年以后就算是后 TK 时代。那这本书其实 focus 的地方都是在17年以前，然后都是 TK 还在位的时候，
就是 TK 大时代这样。
对，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创办人跟 CEO 啦。然后我知道蛮多在 Uber 里面的员工其实是有人是喜欢 TK 这样的行事风格的，
我知道还蛮多员工确实是喜欢，而且很喜欢这种文化，这种做事的方式，因为觉得非常有效率。其实有跟几个曾经在 Uber 工作的朋友聊过，那我觉得喜欢 Uber 的人就会很喜欢，因为可能你刚进去没多久，你就可以全权负责一个很大的专案，或甚至是好几个大专案，然后就是在 iterate 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可能两个礼拜就要做完一个专案，然后赶快接下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速度其实是可以非常快，这就是整体公司的文化。
对，因为我觉得我蛮多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这种想法，就是说如果可以无视这些规则的话，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样是会非常非常有效率的。
对，
那我觉得 Uber 在这方面就的确是这样，他们就是跟这些政府单位直接对着干嘛，他就觉得说这些法规是过时的，这些计程车业是不需要被保护的，你们为什么要绑手绑脚，所以 Uber 就是公然违法，然后他们的法务部门基本上也等于形同虚设了。我觉得他们的法务部门就是应该很头痛，就是他不能真的太谨慎行事，因为反正 Uber 的 CEO TK 就是想要这样干，就是想要进入这个市场。
对，
然后员工呢，就是你等于有这样的文化，你就会招募到类似性格的人进来嘛。
对，
你就会想说，那我很多事情当然为了达到目标就会不择手段。然后看到这些书里面叙述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很多事情是比小说还要精彩。
难怪会被版权买下来拍成电影和电视节目这样。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稍微讲一下它有一系列争议性的工具还有一些行为啦。第一个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有一个叫做灰球 Grey Ball 的工具嘛，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让执法人员叫不到车，就是当 Uber 在进入一个领域的时候，因为他们怕被取缔嘛， 我记得他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像波特兰呢，他们其实就想要取缔这些还没有合法的 Uber 的司机嘛，
对，
所以他们就尝试要打开这些 App，发现呢这些 APP 上的确有一些车子的 icon 在那边飘来飘去，可是他实际上要叫车的时候就是看起来有叫到，可是等到车看起来要进来的时候在最后一秒钟就直接消失了。
哦，所以是有先 match 到，但是最后可能就一些莫名其妙然后就被取消了，是这样。
他可能是一个假的车子，就是假装你有 match 到，其实里面根本没有 match 到任何人，然后就看起来好像有车在动，可是最后你叫的时候是完全叫不到车的。甚至是有些状况他们在有些城市的时候是会显示说，哦，这边 Uber 没有服务，
对，
完全没有车可以让你叫。
OK，
那实际上呢他们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就是利用灰球这个工具会先把一些执法人员的手机辨识出来，他就知道说这个乘客是谁。即便执法人员用假名嘛，但他们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用第三方的资料库，或者是早就知道说这个 device 的辨识嘛就是这个执法人员的，
对，
然后就会开启一个假的模式，让上面出现很多不是真的车的资料，也不会显示司机的一些资讯，然后让你根本叫不到车，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这个 Uber 的服务，
躲避稽查。
对，就躲避稽查。所以执法人员想要开单也开不到。那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工具叫做上帝视角，
对
God View， 它就是可以让内部 Uber 的人呢可以去追踪每个叫车的乘客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搭车的路线图。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想要找一个名人，你想要知道名人或是某个记者或是你的同事，
对，
你的朋友他们叫车的记录，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内部的 Car View 上帝视角来得到这些资讯。
每个员工都可以吗？
有一段时间是每个员工都可以。
哇哦！
然后呢他们管理层也会利用这些工具，然后有一次他们其实不觉得这是错的，因为有一次就是在一个对外，也不是对外，就是对记者，只有对记者公开的一个活动里面呢，有一个记者呢就搭了 Uber 的司机进到这个会馆里面，结果其中一个 Uber 的高层就很开心的跟他说，哦，我刚刚用我们的上帝视角看你刚刚在干嘛，所以我就一路上看到你，哦，就知道你要来了。
好可怕哦。
所以你就看，你就知道说这个情形，就知道说他们其实根本不觉得他们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
但那个时候应该是像是 GDPR 相关的一些资料保护法，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被大家重视嘛，就是那个时候对于隐私还有资料该如何被使用还没有那么多的讨论，是后来才陆陆续续出来的。
哦，对啊，你要这样讲也没错，当时的隐私概念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对，但是你刚刚讲的事件确实是一般人听到应该都会觉得哪里怪怪的啦。
对，然后他们居然还用这种比较炫耀的方式告诉你说，欸，我们有这样的工具，我刚刚知道你从哪边上车的。
那记者好尴尬。当场应该想生气又没办法生气。
对，所以有一系列类似这样的工具啦。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体现在他们怎么跟 Lyft 竞争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 Lyft 的司机他同时也会有 Uber 的 App 嘛，
对，他们都是同时都会装啊，这样才可以尽量多载一些乘客嘛，这也是蛮合理的。
对，所以他们为了知道说有哪些司机同时在开 Uber 跟 Lyft， 就开发了一个工具叫做地狱 Hell， 算是一个可以侦测并且追踪同时使用 Lyft 司机的一个装置。
对，
他就会故意呢，他比如说知道你今天是有开 Lyft，他可能会故意在你 Uber 叫车的时候，比如说给你比较好的一些费率，让你可以赚比较多钱，或者是让你去做出时间比较长的承载。
对，
这样子你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 Uber 上，然后去挤压 Lyft 的空间。
对，就是给司机更多理由去使用 Uber 而不是使用 Lyft 来载客嘛。
对，然后这样就会造成比如说 Lyft 的司机他可能他有 match 到，可能他让 Lyft 的乘客会等比较多的时间，反正就是用尽各种方式去阻挠 Lyft 的司机啦。
可以想到其实也是蛮聪明的啦，就是你要想到这个功能，想到这个使用情境，然后把它实现出来。
对，然后其实他们很不避讳直接跟 Lyft 竞争呢，就比如说他们会去 Lyft， 他们会派 Uber 的员工跑去 Lyft 的司机的一些活动，
对，
然后去里面故意搞破坏。就假冒他自己是 Lyft 的司机，但其实是 Uber 员工。
这有点幼稚耶，听起来就是搞破坏。
对，然后他们会故意在比如说 Lyft 宣布说他们哪一天要出什么样新的功能，
对，
然后会临时的叫工程师加班去把那个功能抄过来，然后故意在 Lyft 宣布之前前一天把功能释出。
哇，好坏哦。不过其实真的想到这种轿车行业，你想到的就是 Uber 跟 Lyft 嘛，但其实说真的相对于 Uber Lyft 的新闻就少很多，一直不太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的感觉，因为很多风头都是被 Uber 抢去的，就不管好的或是坏的。
我有看过蛮多关于 Lyft 的 CEO 的报道，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是是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他比较不会出这种狠招。
对，
然后他们即便面对 Uber 这样的竞争，他们看起来还是用比较相对正常的方式在经营，然后想办法让 Lyft 可以持续的走啦。
对，两间公司的文化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像我自己啊，在2017年以后我就从来就没有再使用 Uber， 至少在美国啦，因为回台湾的话台湾没有 Lyft 我还是得搭 Uber。
对，
但是至少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 delete Uber 的行动嘛。
哦、oh, 对，
我那时候是有一度删掉了，
有
后来是回台湾的时候才装回来，
还不是装回来了
没有，我这个就不是那种反对到底的嘛，我这个就是说我就是有一个折中方案，我可以抵制的时候可以抵制、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我还是会用回来，
就是偶尔跟风反对一下抵制一下这样。
对，
我好像没有删过耶。我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删。因为那个我有一些信用卡会给我一些 Uber 的优惠，所以我就被收买
了。你就是被这几十块钱就收买了
没错，怎样
至少我在美国是我没有被 Uber 收买
好好，可以可以。
然后回台湾如果叫食物的话我也会叫 Foodpanda 比较多。
OK， 把 Foodpanda 超赞，他到现在还会推送一些消息给我
还是会定期推给你，我觉得这是他们工程师没有特别注意到
location，
对，他没有注意你的地点，
对，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叫一个在美国的人看 Foodpanda 其实没有意义。
对啊，常在半夜推给我一些哎，现在有那个哪一些商店外送85折，然后我就很想要吃但是都叫不到啊
没办法送不过来。
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竞争其实也是 TK 授权的，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蛮瞎的，因为其实很多司机会抗议 Uber。 我记得我以前在 Square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的地址其实就是在跟 Uber 的同一栋大楼，
对，
就是1455 Market Street。
对，然后 Twitter 在隔壁栋，
对， Twitter 在隔一个 block 1355 Market Street 吧。
对，就是市场街上面其实有非常多这些那时候算是比如说新创公司啊，就科技公司的聚集地吧。
对，然后那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我要进去公司的时候，大楼的警卫就说你要走另外一个小门，因为大门口是被司机占据，司机在抗议 Uber 的一些行为。
对，
然后其实有蛮多类似的情况就是一直在发生嘛，在那段时间里面。然后 Uber 的反制的方法是这样子，他就也请了一堆人，诶，我也忘记实际上的争议内容是什么，但他们就会请很多假装是司机其实是 Uber 内部员工，说哦，你们这样子有这些法规的话会罔顾这些司机的权益，所以他们也是会用各种各式各样奇怪的方式来在媒体上营造说啊，司机是很支持 Uber 的，可惜 那些 Uber 司机也是假扮的，
就很多这种自导自演的剧码啦。这些其实真的被踢爆的话都是让大家会对公司文化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就是我们传统上觉得正派的公司不会这样子做，但听起来 Uber 都做出来了。
对，那很多这些行为其实都是 TK 授权的。那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前半段就一直看到就有一个很胆大妄为然后肆无忌惮的人一直这样子搞来搞去
就是看他在那边搞破坏这样。
对，然后直到我看到其中一个章节是跟苹果有关的，他就终于踢到铁板了、就是他们开发了一个工具叫做指纹辨识 fingerprinting。 这边不是说手指的指纹啦，而是 device 手机上面的指纹，因为他们会秘密辨识每一台 iPhone，即使说你这些 Uber App 已经删掉或者是恢复原厂设定，他还是会知道这个 device 是谁的，然后他跟谁有关，曾经用过哪些服务。
对，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啊，就为什么 Uber 要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他们要防止中国的诈骗。什么意思呢？其实 Uber 在这些扩张的过程中，他随着他的 user base 越来越大嘛。
对，
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其实在每一个城市发表的时候都会有一堆奖励金，比如说如果你是乘客你可能、哦、可以拿到25块美金，如果你是司机你可能可以拿到500块美金、
哦、
类似这样的优惠嘛。
OK，
那他们一开始呢其实 Uber 也有成立一个叫做专门做 fraud detection 的嘛。
对，
我们就叫他打假小组，防诈骗小组
好
对
打假
打假，那个是书里面的翻译啊
我想说
打假
好新奇哦打假
好了，防诈骗小组啦，就是专门抓出一些诈骗的行为。因为比如说他们在纽约呢就常常看到哦，他们可能会用偷来的信用卡放在他们的 Uber App 里面。
对，
然后就在里面就搭了好几次免费的车，但其实是用别人的信用卡。 或者是反正透过各种方法就是不付钱啦。
对，
那这种方式其实是好抓的嘛，因为反正就是跟信用卡有关的。
嗯，
但是等到他们那个时候扩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诈骗手法哦，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五花八门。
对，他们发现呢，中国的方式是这样子，他是乘客跟司机联合起来骗人，用来赚取奖励金。
okay.
比如说他们就会说啊，那就我就一次用十只手机假装我是司机，另外用十只手机假装我是乘客。
对，
然后借由这些十只手机互相 match 配对的过程，制造很多假的乘车。
对，
但他们其实可能就在同一个地点附近绕来绕去，他们并不是真的乘客，也不是真的司机，而是有一个团队特地去这样利用手机 sign up， 然后去赚取这些奖励金。
太厉害啦。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 Uber 就是可能每一天都烧掉几千万美金在这些诈骗上面。
其实我好像有听过蛮多公司在扩张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会需要特别成立一个这种防诈骗打假小组，像 Airbnb 我记得也是有，就是也要防止你刚刚讲类似这种诈骗，就是去abuse the system， 就是让这个系统瘫痪的这种做法。
对，我发现这种情形在中国是非常的夸张，他们对诈骗的玩法其实是比美国要多很多，
创意十足。
对，创意十足。所以他们本来同一个小组在美国做的事情，一旦到了中国，他们本来以为中国的啊，顶多是类似的情况嘛。
对，
后来发现大事不妙，
就是有各种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过的，在中国都会遇到。
对，所以他们就开发了一个方式，就说好，我去侦测你的手机的识别码，会有一个 INEI 码嘛，它就相当于是手机的一个身份证。
对，
那同一个手机呢，你可能干过类似的事情被 Uber 的系统抓到的话，你就再也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去做诈骗了。
OK，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想要用这样 device 的识别码好来做这个防诈骗的系统，
算是好的触发，这样
算是好意啦。但是在2012年以后呢， iPhone 有一个新的更新，它就让这些 App 没有办法直接去取得这些手机上面的 INEI 码，算是保护用户的隐私啦。因为苹果一直以来，其实你就看我们前阵子讲到的关于广告的隐私，到其实现在在这个应该是2012年的事情。
对，
所以苹果很早期就是对于用户的隐私相当于是比较保护的嘛，那原因就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靠广告为生的嘛，它不像 Google 不像 Facebook 是以广告为主的，所以它可以对隐私做到比较好的保护。
没错。
好，所以2012年呢，他发现这件事情在新的 iOS 版本没有办法实行了以后， Uber 就开始头痛了，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办，这样子中国的诈骗的手段呢就可以继续使用。他同一只手机，他只要可能把 Uber 删掉再载回来，他又看到了 Uber 的 App 看到的又是不一样的识别码。
对，
那他们当时就找到了一间新创公司，这个新创公司其实也是偷偷摸摸的，因为他们就是等于是想办法利用其他的方式去辨识出这个手机的识别码，即便是在新版的 iOS 上面。
对，
好，所以 Uber 呢就跟这间公司秘密的合作，在 Uber 的 App 里面埋了一段程式码，他就可以透过你的其他方式，因为他要求蛮多系统的权限，比如说你的简讯的权限啊，你的通话记录，想办法去利用三角定位，然后知道说你这个识别码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这听起来蛮厉害的，技术上面。
对，技术上面是蛮厉害，但是他们就是等于两间公司 Uber 跟那间新创公司，其实就是默默的偷偷违反苹果的隐私权的政策嘛。
对，
那他们把这段程式码一样是埋在他们 Android 的手机 App 跟 iPhone 的手机 App， 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个骇客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Uber 的 Android 版会要求这么多有的没的权限，然后他就翻出那个程式码，把它 decompile 编译出来，发现哦，原来埋了一段这样的方式可以去窃取这些用户的个资，
对，
然后得到这些识别码。所以那个骇客呢就发了一篇文章让全世界知道，然后这件事就在网络上蔓延开来了，所以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苹果 App Store 呢就先拒绝了 Uber App 的更新。因为当时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点，就是说他们埋了这段程式码，然后在 Android 上被发现，然后他们同一时间把新版的 Uber iOS App
要更新，
对，要更新、
嗯、
结果就被苹果拒绝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更新了。那这个时候 Uber 内部其实是蛮头痛的，因为他们必须要防诈骗，
对，
如果苹果不让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等于是每天会烧很多钱啦。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工程师就站了出来，他说我知道要怎么做了。那这个工程师呢，他以前是在 Apple 工作，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哦、他说不然我们就用一个地理围篱好了，叫做 geofencing， 只要呢你在苹果 Cupertino 的园区附近使用 Uber 这个 app 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使用这个侦测 device ID 的这段程式嘛，所以等于是他们的 app store 的人员在审查的时候，他们不会发现这个奇怪的机制。 他们等于是利用一个 geofencing 的功能，就是只要在苹果 Cupertino 的总部里面使用 Uber 的 app 的话他们是不会发现有这样的奇怪的机制在偷偷收集你的 device 的资料。
怎么这么有趣啦？可是我如果在其他地方审查呢？说不定他有其他地方就是在审查啊。
你得到问题的核心了，
我是不是很有 sense？
你就是很有 sense， 然后他们就等于是好，这个 engineer 提出来，然后他们也实作出来了，结果最后还是被苹果抓到了。因为有一个不在加州审查的 App Store 的员工就发现，哎，奇怪，有这件事情，然后就赶快通报上层。
等一下，我突然觉得这应该不是我有 sense， 只是他们太没 sense 了吧。
你现在事后看会觉得很笨啦，他们怎么没有想到会有其他人不在 Cupertino 然后帮忙做 App Store 的审查呢？对，反正现在看起来很笨。
嗯，
这个时候呢 App Store 苹果就生气气了，一状告到 Tim Cook 上面。
对Tim Cook 出场了。
对，所以 Tim Cook 就生气气了，他就跟 App Store 当时的主导 App Store 的高层一起把 TK 叫来苹果园区。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然后
那他应该当下很挫吧，就是想说糟糕糟糕。
对，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书里面目前看到 TK 是比较挫的状态。
嗯，
然后他们等于是去苹果园区赔罪啦。
对，
然后当时就是会定期每个礼拜去，每几个礼拜会去苹果园区，然后跟他说好，这个事情真的已经解决了吧，就是确保说他们不会再偷偷的骗苹果。
哦，还要带个伴手礼去开会这样。
嗯，可能是这样哦。
嗯，
因为当时对苹果来讲就是你不遵守规则是一回事，就你的 app 可能好，可能在一些边缘，你可能这些规则本来苹果的这些 app store 的 guideline 有的时候没有很清楚，你踩到线没有关系。
对，
但是对苹果来讲，对 Cook 来讲，你恶意的欺骗，你故意要在我们审查的时候没有故意不让我们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证没给了你不能要啊，
所以就事情大条了。反正后来这件事情结果就是说 TK 就是想办法把这段程式移掉，
对，
然后来满足苹果的规定。
嗯，了解。那他在这之后有乖一点吗？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14年13年吧，他们当然就是只会对苹果低头啦。因为对 Uber 来讲，如果他们的 App 被苹果下架的话，因为当时 Tim Cook 是有这样威胁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做的话，我们不排除会让 Uber 消失在 App Store 上面。
对，
那这个就是等于丧失了一半以上的使用者。
当然当然。
对，所以他们就只能服从就是 Tim Cook 苹果的想法。
嗯， 嗯，但是其他还是继续乱搞。
对，能乱搞还是继续乱搞。那他们其实比如说有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直接公然跟纽约市长对干。就是因为当时纽约想要市长想要提供一个通过一个法案，就是要限制一个城市里面 Uber 司机的上限，就不要让 Uber 司机反而成为一个交通拥塞的来源啦，所以想要设一个上限。然后呢 Uber 就做了一个方式，就是在所有纽约的乘客的 App 里面，你只要一打开，你除了正常的一些 Uber 的选项以外，会出现一个纽约市长的 Uber。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它就是一个模拟图，模拟说好，一旦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纽约市长的 Uber 会让你等车的时间本来从5分钟变成20分钟，然后里面的车就非常的少。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之后，如果你生气的话，请联署我们来灌爆市长信箱，请他不要干这件事情。
哇，
就他们会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怂恿用户。
对，
等于是用着名义去挟持这些政策，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干。嗯，
对，
然后在 App 里面做的非常的简单，让用户可以很容易的去申诉。
对，这种时候就是把界面做的 越简单越好，然后你想要删掉 App 或者是想要退出的时候就越难越好。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就里面就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是看到 TK 带领的 Uber 有很多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对，
然后去冲撞这些体制。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精彩的部分应该是他们办了一个很盛大的 party 嘛，就是还请到 Beyonce 来。
哦，对，我记得那时原因是因为要庆祝他们可能达到了什么100亿，
就是很高的一个数量的那个承载数吧，
承载数还是那个 payment volume 啊。
嗯，
反正就是算是一个里程碑嘛。然后他们就邀请全公司的人到 Las Vegas
开趴，
开 party，
大型全公司的 party。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还要低调，因为当时其实是他们有5000人。哦，其实5000人已经非常多了。
对，其实已经很多了。
但他们怕说他们太招摇，因为当时 Uber 的风评可能就已经没有到很好了，
开始烂了。嗯，
对，所以他们就是有设计一个标志，就是 XX， 然后让大家看不出来是 Uber 的 party。
对，
然后他也要求每个 员工在进去 party 的时候不能说自己是 Uber 的，反正就是大家都不能穿 Uber 任何相关的东西，就是一个秘密在 Las Vegas 的 party。
对，
然后他们就租了一个场地， 然后请到 Beyonce 专门为 Uber 的员工来演唱，
真的是很帅。而且我觉得给 Beyonce 酬劳的方式也蛮酷的，据说他不是拿现金，而是拿股票，对吧？
对，我记得很有趣的是，就是在 Beyonce 唱完之后呢， TK 就上台就说此时此刻 Beyonce 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嗯，
那当时就是员工很兴奋嘛，然后 在这个场合大家也没有多想什么，
就是想说哦好是股东，好棒好棒。
对，大家可能以为是 Beyonce 他比如自己投钱给 Uber，
对，
然后成为股东嘛。
对，
但其实事后才知道，其实是 TK 给 Beyonce 酬劳的方式呢，就是给他几百万的 Uber 股票。
嗯，
然后不是给现金，然后事实证明这个当时几百万可能到后面就已经几亿美金的
涨
期的股票，
已经涨翻了，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拿股票才是有成长性的嘛。
没错。
嗯，
对，所以当时就对于这些在书里面描述的故事，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有趣。你就看到一个矽谷公司从一个快速扩张，然后不理这些规则，然后这些历史，然后到最后现在其实是稍微趋于平缓了。因为 TK 下来之后 Uber 就是变得比较也是有一些新闻，但是就没有像 TK 在的时候争议这么多了。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或多或少也是蛮体现了很多矽谷科技公司有时候为了创新会希望能够加速脚步然后去冲撞现有的体制的这种基因存在的。那当然 Uber 应该是一个特别夸张的例子，就是它很多冲撞的方式是有点太坏了这样子。
对，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说，嗯，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创新的事情，很多时候因为法规跟不上嘛，你如果真的要乖乖的去等这些法规通过啊，然后跟这些立法者去沟通的话，就会有点太慢了，所以就会变成他们很多时候是做了再说，先试试看会怎样，不行再回来看。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创新的原因吧，就是不会被一些现有的体制去绑住，而可以尽量的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再就是还是以先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主，然后去设计现有的一些策略等等。
对，其实这有时候很矛盾啦，因为你看他在里面故事被描述的是这么嚣张跋扈，可是的确 Uber 就是在轿车领域里面就是领先 Lyft 的嘛，所以你就会很怀疑说你到底要不要为了这些公司的业绩，这些公司的成长性而去做这些坏事，那你到底底线在哪里？因为事实证明到后面这件事情也变成是公关危机嘛，对 Uber 量其实也不是这么好的事情。
对，
所以你到底为了愿意为了让公司成长而牺牲多少你身为人的一些道德底线，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吧。
嗯，确实很多事情到后来真的不是非黑即白嘛，很多时候都是处在中间的一些灰色的地带的，就不是你可以很快去判断说 OK 这样子 Uber 就是好棒棒或是好坏坏这样。
对，
很多事情都是事后论。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其实可以的话，其实它就跟Theranos 一样嘛，你其实可以不用靠这些肮脏的步数还是可以有机会在商场上取得领先跟进步嘛。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以 Uber 他们当时的 scale 他们本来就是领先者，他大可以不用这样子去达到他的成长的目标，就是还是可以尽可能维持在公司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culture，
对，
然后去做扩张嘛。
嗯，
但只是 TK 可能就选择的是他觉得不觉得自己有错，他觉得本来就是要这样干，他就这样做了。那事后证明他最后也因为这些风波反而让他从 Uber 的执行长的位置下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我目前是看到一半了啦，那可能接下来这个礼拜会把它剩下一半完成。那推荐大家这本书就是中文叫做自意横行，你们搜寻自意横行 Uber 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了。本来有 Q&A 啦，但是发现我们光是讲故事就花了蛮多的时间，所以我们 Q&A 就留到下个礼拜好了。
嗯，好，那希望今天这集大家还喜欢，主要是听 Kenji 在讲故事啊，我是听得蛮开心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也觉得很有趣咯。
好，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多讲这类型的故事。
嗯，好，那先这样子，大家拜拜，
我们下周见，拜拜。